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13:1-9。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死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啦，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刚刚没来得及调试 ，testing。大家早，
大家早上。
今天我们讲一个，牧师说是偏题。
今天我们讲一个这个题目呢，牧师说有点偏题。
我们讲一下福音与世俗的报应观。
我们讲一讲福音与世俗的报应观。
在刚刚读的经文里，我们听到了耶稣与众人的一段对话。
刚才我们所读到经文里面呢，我们听到耶稣和众人的一段对话。
Next slide. Thank you. 那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
那记住每一句话。
请大家记住每一句话。
一起来。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藏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果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当中，有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的事呢告诉耶稣。
我们刚才所读经文当中，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祭物当中的事告诉耶稣。
他们想知道耶稣对这事的看法。
他们想知道耶稣对这件事的看法。
圣经没有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圣经没有解释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但是比拉多的名字我们是熟悉的。
但是比拉多的名字我们很熟悉。
当时犹太是罗马殖民地，比拉多是犹太的巡抚。
当时呢，犹太是罗马的殖民地，比拉多就是犹太的巡抚。
可能是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的兵杀害了。
可能是加利利人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的兵杀害了。
因此发生了人的血掺杂在祭物的血当中。
因此就发生了人的血掺杂在祭物的血当中。
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存着这样一种念头。
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就会有一种念头。
就是遇到苦难痛苦都是因为犯罪的缘故。
就是每当遇到苦难痛苦都是因为犯罪的原因。
至于被杀那就更不在话下。
至于他被杀就更加不在话下。
看着众人期待的眼光，
看着众人期待的眼光，
耶稣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耶稣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
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加有罪，所以受到这个杀害呢？
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以为那些被杀的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吗？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认为这班被杀的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吗？
那这边讲的被害哈，包括身体被杀和祭物不被上帝悦纳。
这里所讲的被害呢，是包括他们的身体被杀，或者是他们所献的祭物不被上帝所悦纳。
因为祭物里面掺杂着人血。
因为祭物当中掺杂着人的血。
耶稣肯定的回答是，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耶稣很肯定地回答，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众人对这个回答非常诧异，这可不是他们想要听的。
众人对耶稣这个回答十分之诧异，也都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
耶稣就再问，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这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耶稣就再问，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你们认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加有罪吗？
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以为这些可怕的事情的发生是要报应罪人吗？
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认为这些可怕的事情所发生是因为他们要报应罪人吗？
耶稣再次回答，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耶稣再次回答，他说，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其实相信苦难和罪之间存在的一种联系，并不只是犹太人独有的概念。
其实呢，相信苦难和罪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并不只是犹太人独有的概念，
也是我们很多人的信念，包括我们一些基督徒，
亦都是我们很多人的信念，包括我们当中一些的基督徒。
它就是我们认为的因果报应，通俗一点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个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因果报应，通俗一点来讲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个概念应该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上帝给的。
这种概念呢，应该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也都是上帝给的。
所以人的内心深处是有公平和公义的概念的。
所以在人的内心深处呢，是有公平和公义这个概念。
对那些遭遇悲剧的人，耶稣是怎么看的呢？
对于一些遭遇悲剧的人，耶稣是怎样看的呢？
耶稣认为他们并不比其他的人罪更大。
耶稣认为他们并不会比其他的人的罪更加大。
而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同样有罪， 包括那天正坐在他面前的门徒们和其他的听众。
耶稣认为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罪，包括那些坐在他面前的所有的人门徒。
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重要事情说三遍，不悔改都要灭亡。
重要的事情讲三次，不悔改要如此灭亡。
你可能会说，没有啊，这边才讲了两遍嘛。
可能你会发现，咦，没有，好像讲了两次。
那有第三遍，
有
不过呢，我们留着后面说。
是有第三次，不过我们在后面再讲。
我们下面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二章五到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二章五至六节。
一起来。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除去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圣经告诉我们，在审判的日子里，罪人必有恶报，罪人必会，恶人必有恶报，罪人必会灭亡，这是上帝的公义。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上帝审判的日子里面，恶人有恶报，罪人必会灭亡，这个是上帝的公义。
世俗的报应观呢，是来自印度教和佛教。
世俗的报应观呢，是其实来自印度教和佛教。
他们认为在宇宙中，报应是一种控制人们道德行为的制衡的方式。
他们认为在宇宙当中，报应是一种控制人道德行为的一种制衡方式。
印度教相信宇宙中有造物主，报应是被造物在宇宙中的一种自然规律。
印度教相信在宇宙当中有造物主，报应是造入宇宙当中的一种自然规律。
因为人无完人，所以报应当中带着惩罚的影子。
因为人无完人，所以在报应当中会带着惩罚的意思。
而人生的悲剧常常被看作是造物主审判的一部分。
人生的悲剧常常会被看作是造物主审判的一个部分。
佛教相信报应是一种因果关系，是人在轮回中的产物，报应是无法逃避的一种命运。
佛教相信报应是一种因果关系，是人在轮回当中的产物，而报应是没办法逃脱的一种命运。
现在报应这个词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了。
现在报应这个词已经被广泛应用，
不仅在东方，在西方的文化当中我们也到处可见。
不单只是东方，在西方的文化当中也都随处可见。
报应的英文词是 karma。
报应的英文字是 karma。
那我们来看看，在美国有多少 karma 的牌子？
我们要看看美国有几多种 karma 的牌子。
有饮料的名牌子叫 karma。
有饮料的名叫 karma。
有香水和脸霜的牌子叫 karma。
有香水或者面霜的牌子叫 karma。
还有豪车叫 karma， 它最低的起价是美金八万，最高到十几万。
有豪车叫 karma， 它最低的起步价是美金八万元，直到十几万。
有没有想过，万一发生事故了，那是不是应验了那个名字？
有没有想过呢，万一发生事故，是不是就应验这个名呢？
大多数人对报应karma 的理解是留在生活的层面上，不太关心报应的轮回啊，宗教的一些个原则。
好多人呢都会对报应的理解是停留在生活的层面上面，不会过于关心它在轮回或者是宗教信仰的部分。
信主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相信有造物主，也不相信人有灵魂。
信主之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相信有造物主，亦都不相信人有灵魂。
不过我有报念这个概念。
不过我有报应这个概念。
因为内心渴慕公义。
因为内心渴慕公义。
因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似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
因此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似乎是一种很合乎逻辑的理解，
也成了我自己做好事的动机，
也都成为我自己做好事的动机。
信主后明白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
信主之后，我才明白到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我因此才会有永生的盼望。
不过报应这个念头是挥之不去，
但是报应这个念头总是挥之不去。
在传福音的时候，当对方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做善事积德将来可以去天堂，基督教都不是一样吗？
在传福音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做善事积德将来可以去天堂，基督教不是都是一样吗？
遇到这种说法我就解释不清楚了，
一遇到这种的讲法我就解释不清楚。
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大家有没有试过同样的情况？
那么基督信仰是否与世俗的报应观是一样的呢？
这样基督信仰是不是同世俗的报应观一样呢？
做好事能够得到好报去天堂吗？
做好人可不可以，做好事可不可以去天堂得到好报呢？
基督的福音与世俗报应观区别在哪里？
基督的福音和世俗的报应观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下。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我们讲救赎，基督的救赎胜过报应，上帝的恩典大于报应，永生的盼望超越报应。
我们这里会讲基督的救赎胜过报应，上帝的恩典大于报应，永生的盼望超越报应。
我们先讲第一点，基督的救赎胜过报应。
我们先讲第一点，基督的救赎胜过报应。
报应的法则是人总是得到他们应得的。
报应的法则就是人总是会得到他们所应得的。
而圣经给世人的定义是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因为世人都犯罪了，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
圣经给人的定义就是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
那照报应的说法，人是没有机会和上帝和好的，也不会有永生的盼望。
这样照着报应这种讲法，人没有机会和上帝和好，也都不会有永生的盼望。
不过圣经又说，上帝爱世人，并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
但是圣经又说，上帝爱世人，并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亦都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样看来，你和我并没有得到我们应得的，只要信耶稣是可以被救赎的。
这样看来，你和我并没有得到我们所应得的，只要信耶稣都可以被救赎。
还记得那位挂在耶稣旁边的犯人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位挂在耶稣旁边的犯人呢？
在十字架上，耶稣被挂在两个罪犯的中间。
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被挂在两位罪犯的中间。
其中一位犯人开始嘲笑耶稣。
其中一位犯人开始嘲笑耶稣。
另一位就责备他说，你即使一样受刑，还不怕上帝吗？
你另外一位就责备他说，你既是同样受刑，还不怕上帝吗？
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和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这犯人就请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这个犯人就请求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耶稣就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耶稣同佢讲：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同在乐园里了。
这个犯人上十字架是因自己的罪过。
一位犯人上十字架是因为自己的罪过。
按报应的说法，他是没有机会得救的。
按照报应的讲法，他没有机会得救。
但是主耶稣没有定他的罪，还应许他今日就可以跟我在一起。
但是主耶稣没有定他的罪，而是应许他今日你就可以跟我在一起。
圣经里的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耶稣的救赎胜过报应的法则。
圣经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基督的救赎胜过报应的法则。
报应的法则说，人们总是得到他们应得的。
报应的法则就是人总是会得到他所应得的。
基督的福音说，不是的，你和我并没有得到我们应得的，因着耶稣我们得到了救赎。
基督的福音是说，不是的，你和我并没有得到我们所应得的，因住耶稣我们可以得到救赎。
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一起来。
我第一次。
先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死罪和死的律。那我们再讲第二点，上帝的恩典大过报应。
我们看第二点，上帝的恩典大过报应。
报应观认为今生的好坏是今生和前世行为的积累。
报应观是会认为今生的好坏和今生前世的行为的积累。
你今天的成功和祝福都归功于你自己的善行。
你今日的成功和祝福都是归功于你自己的善行。
那些天生残疾的、经历病痛折磨的和面对生活痛苦的人，那是今生或前世所做的孽。
那些天生残疾的、经历病痛折磨和面对生活痛苦的人，都是今生或者是前世所作的孽，是自己造成的。
是报应的信。报应的信念当中是没有恩典可言的，
所以在报应的信念当中是没有恩典可言。
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这是说人的得救不是靠自己能完成的，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迎来的，而是上帝的恩典。
这里就是说人的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完成，也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赢回来，是上帝的恩典。
在圣经里有这么一个人，
在圣经当中有这样一个人，
他曾亵渎上帝，逼迫跟随耶稣的人。
他曾经亵渎上帝，逼迫那些跟随耶稣的人。
后来他蒙了主的怜悯，得到了主格外丰盛的恩典。
后来他蒙主的怜悯，得到了主格外丰盛的恩典。
不但没有被打入地狱，他还被上帝拣选，成了福音的使者。
不单止没有被打入地狱，他反而被上帝拣选成为了福音的使者。
而且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让他听到主的声音，帮助他明白主的旨意，并启示他福音里的奥秘。
后来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让他听到主的声音，帮助他明白主的旨意，并且启示他福音的奥秘。
你们知道我讲的这位是谁吗？
大家知不知道我所讲的是哪位？
应该比较熟悉哈，他就是使徒保罗。
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使徒保罗。
保罗感恩地说，主在他身上的救赎恩典和爱是为了给我们这些后人做榜样。
保罗很感恩地说，主在他身上的救恩、恩典和爱都是为了给我们后人一个榜样。
想一想保罗和在那个十字架的罪犯，如果上帝按报应的法则行事的话，会发生什么？
我们想一想保罗和这位十字架上面的罪犯，如果上帝按照报应的法则去行事的话，会怎样呢？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0篇3到4节。
我们一起读诗篇130篇3至4节。
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他敬畏你。在50年代期间，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在那个森林当中住着一群吃人的土人，他们叫奥卡族。
在50年代的时期，在南美洲厄瓜多尔的丛林当中，有一班食人的土人，他们叫做奥卡族。
1956年，以 Elliot 为首的5个年轻人，他们前往奥卡族宣教，这当中的那一位就是Elliot， 他们却在那边被杀，为主殉道。
在1956年的时候，一位年轻以 Elliot 为首的5位年轻人要去到奥卡族宣教，在那里他被杀为主殉道。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Elliot 用儿子教他的奥加族语话说，我是你真实的朋友。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他儿子教他的一种奥卡族语去讲到，我是你真实的朋友。
对奥加族的宣教没有因这些宣教士的死而停止。
对奥卡族的宣教并没有因为这些宣教士的死而停止。
后来他们的妻子带着孩子也踏上了先生殉道的土地。
后来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都踏上了宣教的土地。
他们告诉酋长，我们回来这里是因为上帝的爱。
他们和这个酋酋长说到，我们回来这里是因为上帝的爱。
之后奥加族全部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之后奥卡族全部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杀害Elliot 的那个年轻人也成了奥加族的牧师。
杀害这个 Elliot 的那位年轻人成为了奥卡族的牧师。
我想我们这当中，我们会众当中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可能当中有很多人都会听过这个故事。
这个真人真事呢，后来被拍成的电影叫做《长矛的尖端》。
这个真人
，End of Spear，
系呢一个真人真事咧，后来被拍成一部电影叫《长矛的尖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宣传片，是英文的，但是有中文字母。
我哋一起嚟睇一睇佢嘅宣传片。
生命可以许多答应，但他们的事没有。
One thing, just one thing.
words.
按报应的说法，杀害这些宣教士的人应该是永远不得翻身的。
按照报应的讲法，杀害这班宣教士的人，他永远是不可以翻身。
可是上帝的恩典却因着这几位宣教士的牺牲临到了这些人的身上。
而上帝的恩典只是因着这五位宣教士的牺牲临到在这班人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03:8-10。
我们一起读诗篇103:8-10。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现在我们讲第三点，永生的盼望 超过报应。
我们看第三点，永生的盼望超越报应。
基督对我们的慈爱是否意味着生活当中就没有后果呢？
基督对我们的慈爱是否意味着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后果呢？
是否可以放纵自己继续犯罪呢？
是否可以放纵自己继续犯罪呢？
肯定不是的。
一定不是。
保罗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保罗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那么这里的收什么种什么和报应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那这里讲种什么收什么和报应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
我曾经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许你也这样想过。
我曾经将两样东西混为一谈，可能大家都有试过，
但是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但是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这句话的重点在圣灵。
这句话的重点是在圣灵。
种什么收什么是一种自然规律。
种什么收什么是一种自然规律。
因此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顺着圣灵的引导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因此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顺着圣灵的引导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而顺着血气行事，灵敏不会长进，也没有果子。
而顺着血气行事，我们灵命不会长进，也都不会有果子。
不结果子的树是要被砍掉的。
不结果子的树是会被砍下来的。
这一节经文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
这一节经文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自己的经历，我是得到我先生的同意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关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都得到了我先生的同意。
十几年前我先生在网上赌博，使我们欠下了巨大的债务。
十几年前，我因为先生他赌博欠下了一笔巨大的债务。
认识我先生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认识我先生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的朋友说我嫁给他太有幸了。
我朋友都说我嫁给他实在太幸运。
但是当一个好人做坏事的时候，那给人带来的惊吓是不容易接受的。
但是一个好人他做坏事的时候呢，被人带来的惊吓他是很难接受。
面对那巨大的债务，我在痛苦中求主给我一个出路。
面对这个庞大的债务，在痛苦中我求主给我一条出路。
主给了我三个字。
主给了我三个字。
原谅他。
原谅他。
这不是我想听的。
这个并不是我想听的。
你不想听上帝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你不想听上帝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逃。
逃避。
我选择逃避。
我选择了逃避。
我离开了团契，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夏威夷，去了底特律工作。
我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团契，离开了夏威夷，去了底特律工作。
但是主没有放弃我，不管我走到哪里，圣灵一直在劝告我回去。
主并没有放弃我，我去到哪里，圣灵都一直劝我要回去。
一次在伦敦出差的时候，我去游览了圣保罗教堂。
一次在伦敦出差的时候，我参观了圣保罗教堂。
那是一个礼拜天，教堂划出一块区域来做礼拜，那我也就坐进去了。
嗰日咧系礼拜日，我这个教堂划出一片区域嚟做礼拜，我亦都坐喺当中。
做礼拜的人都收到一张敬拜的堂刊，上面印的经文就是这一段经文。
喺做礼拜的人咧都会收到一本堂刊，喺上面所印嘅经文就系我哋啱先所读到嘅经文。
在那一刻我明白，这是圣灵在警告我，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
在那一刻我很明白圣灵所要警告我的，就是 信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
我清楚，如果不回头，就会越走越远。
好清楚，如果我唔翻转头，就会越行越远。
我不愿意与主分离，我选择了回头。
我唔愿意与主分离，所以我就选择咗回头。
上帝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
上帝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
你是否正在顺着血气行事？
你是不是只是顺着血气行事呢？
你是否正在拒绝圣灵的带领？
你是不是只是拒绝上帝的带领呢？
在审判的日子里，如果人不悔改，灭亡是结局，这是上帝的公义。
在审判的日子里面，如果人不悔改，灭亡就是结局，这个是上帝的公义。
世俗的报应观认为，一个人所做的好事和坏事都会影响他们的现在或者下一辈子。
世俗的报应观会认为，一个人所做的好事坏事都会影响他们还有在下一世。
人只能在轮回当中打转，报应是无法逃脱的一种命运。
人只能够在轮回当中打转，报应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
基督徒不相信报应，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基督徒不相信报应，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约翰福音14:2，耶稣应许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起读。
耶稣说， 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在基督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它超越了报应的法则。
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它超越了报应的法则。
好，那我们现在总结一下福音与报应观的区别。
我们一起总结一下福音和报应观的区别。
报应观说，你得到你当得的，没有怜悯。
报应观说，你得到你所应得的，没有怜悯。
你的行为决定了你的得救，没有恩典。
你的行为决定了你的得救，没有恩典。
你在轮回当中打转，没有盼望。
你在轮回当中打转，没有盼望。
那福音说，
福音说，
在基督里你并没有得到你应得的，而是得到了救赎。
在基督里你并没有得到你所应得的，而是你得到了救赎。
你是因信称义而得救，是上帝的恩典。
你因信称义而得救，是上帝的恩典。
你有永生的盼望。
你有永生的盼望。
现在你清楚报应与福音的区别。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报应和福音的区别。
当你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对那些持有报应信念的人，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们传福音了。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面对那些有报应观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去解释基督的真理。
对一些有佛教背景的基督徒来说，报应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
对于有佛教基础的基督徒来说，报应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概念。
当我们允许这种世俗的观念与基督真理的混淆一谈的时候，我们不但会绊倒自己，也会绊倒别人。
当我们允许这种世俗的报应观和基督的真理混为一谈的时候，不单止可以是绊跌自己，也都会绊跌其他人。
这两种信念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来面对它。
这两种信念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去面对它。
保罗劝告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同我哋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我们都会受到罪的影响，好事坏事都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无论是信与不信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我们都会受到罪的影响，好事坏事都会发生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
传道书也这么说，
传道书也都这样讲。
来，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九章二节。
大家一起来读传道书九章二节。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人生的低谷当中，有报应的这种念头会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离。
在人生的低谷里面，有报应这种的念头是会令到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离。
可是上帝应许我们，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我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但上帝应许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他的能力是要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在罗马书二章三到六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
我们一起读罗马书二章三至六节。
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刚才在前面说的，在我们今天的读经当中，耶稣警告了众人，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三次。那么第三次在哪里呢？
我刚才讲到呢，耶稣，我们所读经文当中，耶稣三次警告众人，你们若不悔改必要如此灭亡。那么第三次是在哪里呢？
那就是最后的无花果树不结果的结局，如果不结果子就要被砍掉。
这里就是在这里无花果树的比喻，人不结果子的树就会被砍掉。
如果我们藐视天父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悔改，
如果我们藐视天父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悔改，
在审判的日子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上帝的公义。
在审判的日子里面，他必按照各人的行为审判各人，这个是上帝的公义。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掉进世俗的报应观中。
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跌入去世俗的报应观里面。
看到别人遭遇患难苦难的时候，不要认为是别人犯罪比自己多。
看到人遭遇苦难或困难的时候，不要认为人的罪比我们多。
上帝允许悲剧的存在是帮助我们反省。
上帝允许悲剧的存在是要帮助我们反省，
给我们机会审查自己是否也同样违背了上帝的教导。
是给我们机会审查自己是不是也都同样违背了上帝的教导。
下个月的十五号是受苦节，礼拜天十七号是复活节。
下个月的十五号是受苦节，星期日十七号是复活节。
从现在到十五号这一段日子是遇苦节。
由现在到十五号这段时间是遇苦节。
现在朱科牧师每天在祷告群里都发遇苦节的灵修材料。
现在朱牧师每一天都在祷告群里面发遇苦节的灵修材料。
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来反省、来悔改。
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去反省和悔改。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和复活打破了一切世俗的捆绑，信他的人已经得自由。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 复活打破了一切世俗的捆绑，是要令信他的人得自由。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的救赎，我们今天的盼望都来于你的救赎，都来于你的恩典。主，求圣灵提醒我们，每天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心的来到你面前悔改，与主在天上同见，在地上同活，活在你的天国当中。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小芳传道。